好，那么弟兄姐妹大家早哈，我们一同先做个祷告哈，大家先做一个祷告，好，可以。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谢谢主早晨的时候也召聚我们啊，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今天也要从啊十字军东征的过程跟结果的当中，我们来看到历史的教训。主耶稣早晨的时候，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哦，主生命的里头，主你自己亲自做那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这个全人，我们的权柄，哦，我都能够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奉献给你，主啊，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一并的保守看顾。我们感谢你，早晨的时候啊，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教会，主啊，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同把荣耀颂赞归在你的宝座之上，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讲就讲到十字军东征的啊近因跟远因哈。今天我们要讲十字军东征的一个过程跟结果。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是在1095年到啊1099年哈、啊、1095年到1099。那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其实这个计划的啊要计划宣召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教皇啊，这个教皇很厉害，他叫做乌尔班二世哈、啊、一个教皇。那么这个教皇当时呢，他就开始去啊呼召啊这个到很多的这个欧洲哈、啊、去呼召这些人呢来参加这个十字军。当时这个教皇用的一个口号哈、啊、就是说可以在炼狱到当中啊减少这个受苦的时间啊，这是在当时的欧洲的人，他们非常的非常的肤浅哈、啊、特别是这个教在教会的当中哈、啊、当时逐渐的就把这个救恩啊有关救恩方面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进入到天堂的哈、啊、乃是直接的要在炼狱的当中啊先遭受一些难处跟苦难啊，然后呢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呢开始呼召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就开始呢啊这个告诉这些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哈、啊、欧洲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可以减少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获得永生哈 啊第一个是减少炼狱的时间，第二个是获得永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免去这个税务哈、啊、这个税务。所以我们看见的啊，在这样的一个三大的一个保证的当中啊，很多的欧洲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开始去响应这个教皇的一个呼召了哈。好，那么这是当时的教皇运用了神的这个救恩哈，运用这个宗教，然后呢曲解了这个救恩，然后使当时欧洲的人呢参与这个十字军东征。那么第一次参加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在军事的行动是欧洲的这些王公贵族啊，这些王公贵族呢，他们有三个大的军旅就从欧洲来出发呢。那么教皇当然是名义上的一个领袖哈、啊、教皇就委派了一个宗教的代表啊，这个代表叫做亚德马尔哈、啊、那么就到了君士坦丁堡哈、啊、那么这时候欧洲呢三大军旅呢就陆陆续续呢到君士坦丁堡去集合啊，到了1097年呢春天的时候呢，三个大的部队呢就开到了君士坦丁堡。好，那么从1097年5月开始呢，他们开始围攻了，开始打仗了，就先打到尼西亚啊，现在在土耳其很靠近君士坦丁堡啊，一个城市叫尼西亚。那么这个尼西亚当时在初代教会很重要，开了很多的宗教的大会啊，尼西亚会议啊，抵挡这个异端。所以在1097年5月呢，第一个开始攻下了尼西亚。那么这个尼西亚在教会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哈、啊、不过呢啊也因着这个回教徒的进攻啊，尼西亚被回教徒啊侵占了，现在把它拿回来。到了八月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大军呢就到了以哥念啊，保罗曾经到以哥念，那么到了十月就到了安提阿啊，安提阿这个城市，那么大家都晓得安提阿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哈、啊，那么接着到1099年的6月呢， 啊，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哈，1099年的6月。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1099年的7月8号呢，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啊，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欧洲的这个联军呢，十字军的联军呢，就攻入了。这个欧洲呢，攻入了这个耶路撒冷呢，最重要一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开始了一个大屠杀，啊，大屠杀。那么这个大屠杀呢，血流成河啊，非常多的回教徒啊被杀掉哈、啊。当时的这个塞尔柱土耳其人哈、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杀。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啊。其实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成功的，不过是用军事解决。啊，那么许多的回教徒哈、啊、被杀掉，杀了很非常的非常的厉害啊，血流成河，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个记载。所以啊、我们看到呢，这是在所谓的圣战哈、啊，回教徒讲的圣战，其实一个最远一个原因哈、啊，今天是从这个十字军东征啊，至少从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他们可以算这笔账的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后来呢，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设立了一个耶路撒冷的王国哈、啊、王国。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王国是由十字军的武士来掌管，这个王国维持了80年的时间啊。那么是由基督徒来掌管，那么同时呢，又把欧洲的这个封建制度哈、啊、带到了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呢，很早大家都知道啊，第7世纪。已经就沦陷到回教徒的手上了，那么对于欧洲的封建制度他们是一无所知的。等到这个十字军东征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啊，在1099年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整套的制度哈、啊、都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同时建立修道院啊，这个修道院也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又恢复了当时初代教会几个大的教区啊。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好，那么这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产生了一个叫圣殿武士团啊。这个圣殿武士团呢，就是这些武士们呐、啊，他们一路的跟随十字军东征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么很多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了，他们就不走了。而这些武士们呢，他们就誓言呢、啊，要保守这个耶路撒冷的平安。那么这个圣殿武士团呢，因着这样他们的一个信心呢、啊。所以当时的国王也把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附近的土地呢，就分封给他们居住了啊，这很特别的，让他们居住在这个圣殿的旁边哈、啊，来保护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叫做圣殿武士团。那么这个圣殿武士团在1128年呢啊，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呢就批准哈、啊、批准。那么通常这些圣殿武士团的武士是一些平信徒所组成的。他们就平常就是修道哈、啊、愿意为圣地来征战，同时他们愿意来保护哈、啊、欧洲的朝圣客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可以得到他们的保护啊。这是当时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叫做圣殿武士团。好，那么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非常想参加啊，也很同情十字军。那么但是有的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或年龄太小，或是太老不能打仗哈。那么还有一些是性别的关系啊，这个一些姐妹们啊不太没办法去打仗的。那么这些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用大量的金钱跟财物了来支持这个十字军东征啊。所以这些人呢都平时，而且有只要是家里面哈、啊、稍微有财产的，有地位身份的，都会去买一些人哈，然后呢代表这个家族去打仗。这是在当时哈，像用钱去买佣兵一样哈，这是在当时很流行的啊。所以很多有钱的人啊，或是儿子呢，这个老爸不想让儿子去打仗，那就去买一个家奴哈啊，你去打仗给他钱哈。然后这个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佣兵啊，那么我们讲封建制度底下非常多的佣农，这些佣农世世代代做农夫的，永无翻身之日啊！趁着这个机会呢，主人有这个要求，他们也很乐意哈、啊，出去走一走，然后把这个地位整个翻新哈、啊。所以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开始啊，在这个欧洲啊，就逐渐产生的啊一些影响。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1114年哈，1114年，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国呢， 它的这个东北边呢就遭受到回教徒的攻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呼召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啊，要保护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王国。好，那么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是1147年到1148年，只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呢是由德国的皇帝跟法国的皇帝带领啊，德国跟法国的皇帝带领。结果他们呢走到小亚细亚呢就大败啊，就失败了，他们就遭整个军团就遭到歼灭啊，这一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呢算是失败。那么这一次的失败呢最大的一个当时所双方啊有很多的这个争执啊，最大的一个争执就是他们归咎啊这个东方罗马帝国啊，当时这些王公贵卿呢啊没有好好的一同联合啊，所以在这一次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啊，使得西方教会跟东罗马帝国啊种下了这个彼此不信任的一个恶果啊，所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没有带来一个合一，反而带来了双方面的一个伤害。好，到了主后的1187年，那么耶路撒冷王国啊整个就陷入到了埃及、叙利亚、苏丹跟萨拉丁的手中啊，这个埃及、叙利亚啊、苏丹、萨拉丁啊，这些都是属于土耳其啊，这个回教徒的啊，回教徒的。那么有这个土耳其回教徒，有这个啊阿拉伯回教徒。那么在1187年，当耶路撒冷王国陷入了这些回教徒的手中之后，就开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了啊。那么这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1189年到1192年啊，总共大概啊有啊三年多四年的时间，1189年到1192年。那么这时候是三个国王率兵出征，三个大皇帝啊，大国王。第一个是英国啊，英国这么远还派部队去的啊，英国要坐船到法国去啊。第一个是英国，第二是法国，第三个是德国。所以三个国王在教皇的号召下呢，第三次组织十字军东征。那么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德国皇帝淹死了啊，这个大概不知道怎么会淹死的啊，大概是游泳啊，淹死掉了。那么这个德国皇帝淹死的话，这个法国的皇帝跟英国的皇帝两个人不和睦，而且法国本身呢内政的问题啊非常的危险，内政出了问题，结果这个法国国王就带了部队又回到法国去了。最后呢剩下英国啊，英国这个国王呢单独的把他的部队带到耶路撒冷。但是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结果他跟当时掌管耶路撒冷的回教徒这个萨拉丁呢啊签订了这个协约啊，这个协约里面就是准许基督教啊基督徒呢继续的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所以这是第三次的十字军东征，1189年到1192年。好，那么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呢是影响很大了啊，在政治上跟宗教上的影响非常大，是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那么这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1202年到1204年啊，在这三年的时间呢是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1202啊到1204年。那么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当时呢他们计划啊先打埃及，因为这个埃及呢是当时是一个回教徒的一个国家了，所以这些十字军啊他们计划要先过海啊，过地中海。那么当时这个航海技术啊最发达的是威尼斯啊，威尼斯，意大利的威尼斯你们都晓得哈，意大利的威尼斯人航海技术最发达。那么这么大的部队啊，如果要进到借着威尼斯这个船啊，把这些十字军东征人运到埃及去打仗的话，那个第一个运费非常的高昂，而且人数很多嘛，运费很高昂。所以这个十字军啊这些东征的这些人呢，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经费来支付这个运兵费哈，当时就有运兵费了哈啊，威尼斯人来运兵团了。那么怎么办呢？那威尼斯人就跟十字军东征的人就说哈啊，先去夺取 夺取一个叫做沙拉这个地方啊，这是匈牙利人所掌管的，把这个城市夺取了以后就送给了威尼斯人。结果十字军东征呢还没打回教徒了，先去打了一场战争，到沙拉这个地方去打仗，真的把匈牙利所控制的这一个啊沙拉城呢夺下来了，并且把这个城就送给了威尼斯。诶，那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嘛哈，第一场战争呢虽然不是打回教徒就旗开得胜，而且很容易的打下来，把这个城市的这个权柄啊交给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当然也很高兴啊。好，那么这个城市呢就算是啊运兵啊过海的这个费用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很有意思的。好了，没想到这一战成功了啊，那没有想到这个打仗还有这么多的金钱利诱啊，这是当时人启发人家一个脑袋一个想法了。原先是为了宗教的理由去攻打耶路撒冷，那么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呢，没有想到这个战争可以带来很多的财产啊，经济方面的一个利诱。好了，等到他们要准备去打的时候呢，威尼斯也同意去运兵了。刚好东罗马帝国非常有意思的，东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啊被废掉了，这个皇帝叫做以撒二世。这个皇帝被废掉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呢就跑来找十字军东征了，希望十字军东征呢不要走海道，跑干脆先打到君士坦丁堡，帮他的老爸爸复兴王位。啊，这十字军东征的第四次很有意思，因为威尼斯人也想啊，那也不错嘛，反正有钱赚嘛，对不对？就答应了。那么十字军东征的这些人也想也不错嘛，啊，只要能够帮助这个以撒二世恢复他的王位的话，当时啊，他们就答应要给予大量的金钱啊，要回馈给这个十字军。那么我们就看见了，结果呢，在这个利诱之下呢，十字军跟威尼斯人呢就转道了，不走海道哈，继续的走陆路，攻到了君士坦丁堡。那么当时的教皇啊是叫以诺森三世，当然他不很赞成十字军有任何不正当的一个勾结，但是在一个重力的引诱之下，他也没办法啊，所以就因为这个到最后呢还是啊这个环境的时势造英雄啊，这个整个的部队就跑到君士坦丁堡。结果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呢，真的用武力哈，啊，把这个新的那个皇帝啊把他铲除了，把这个老王啊送上了这个宝座。没想到这个以诺森三世送到宝座之后呢，不但没有把大量的财产给他们呢，而且还食言而肥啊。那么这个时候十字军啊花了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啊，没有想到没有得到好处啊，而且这些人不报恩给十字军呢，所以这个十字军呢在1204年啊第二次在攻打君士坦丁堡，把君士坦丁堡的财物洗掠一空。那么当时在君士坦丁堡有很多的，因为大家晓得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众教的一个总部啊，大主教都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教堂里面啊有很多的圣徒的一个遗骨啊，圣徒的遗物。那么这些十字军东征人就把这个圣徒的遗物看成是一个更大的财宝，一股脑的全部搬回到罗马天主教那里去了。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现在有这么多宝贝啊，其中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啊，他们把东方正教哈，啊，就是东方教会的这个财产呢，啊，很多都啊这个属灵的财产，他们认为是属灵的财产，都搬到罗马天主教那里去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不管是世上的财物还是教会的资产，那么这一些呢，全部的啊都搬到了西方教会去了。同时呢，这个十字军当时呢就另外立拉丁人啊，因为大家晓得这个罗马天主教这边是讲拉丁语的哈，所以这个天主教神父是讲拉丁话的哈。那么这个拉丁人做东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并且按立了一个拉丁人做东方教会的一个主教啊，所以他们就想整个控制哈，借着这一次机会呢，把希腊的教会啊全部的掌管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管制之下。那么同时呢又把封建制度还有欧洲的武士的啊这个制度呢整个搬到了东罗马帝国。结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但没有带到把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带成合一啊，因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一个错误，结果反而 加深了东西方教会的不合一。所以这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啊，一次十字军东征，那么造成了东西方教会彼此的不信任啊。大家都晓得，我们上次讲过，原来的教皇想认为啊，借着这个十字军东征，使东方教会西方教会在一个意向跟号召之下，大家能够彼此合一，结果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啊。啊，很多事情也不掌管在教皇的手下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困难。好，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呢是非常的悲惨，这是儿童十字军，儿童哈，在1212年儿童十字军。那么这个儿童十字军呢是法国的一个牧童啊，专门是这个看管小孩子、牧养小孩子的，叫做斯提凡啊。那么还有一个小孩子叫做尼哥拉啊，这两个人他们就召集了数千个小孩子，都是儿童。那么这些儿童也受到这些宗教的影响，他们也要去十字军东征啊。啊，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悲剧啊。那么几千个儿童呢，他们就向圣地出发，结果在历史上记载很少的孩子能够回到欧洲的啊，大部分都是杀掉了或是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啊。这是第五次哈，中间啊，中间有个儿童十字军东征，1212年哈。好，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是1217年到1221年哈，1217年到1221年。那么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呢，就进攻埃及，结果就失败了哈。那么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是1228年到1229年，两年的时间。那么这两年的时间呢，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呢，那么就跟埃及还有回教的一些啊国家呢签订协议了哈。同时呢啊，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还算是成功哈，就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哈。那么一直到1244年啊，耶路撒冷就被回教徒永远的攻陷哈。从1244年之后啊，在1244年之前有几度的易手哈，1244年以后，耶路撒冷呢就永远的沦陷在回教徒的一个掌管当中。好，那么这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年到1229年哈。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是1248年到1250年，这是法国皇帝路易九世发动的。他去攻打埃及哈，因为埃及当时很强盛，所以这个舰队哈要去攻打这个埃及。那么攻打埃及的时候就失败了哈，整个的惨败哈，整个的部队就惨败。这是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啊，法国啊去发起的。好，第八次的十字军东征是1271年到1272年，这是最后一次啊一个十字军东征了，第八次。那么这个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是谁发动的？是英国啊，英国发动的。这个叫英国的一个爱德华亲王，后来他做英国的皇帝了哈，英国国王了，爱德华亲王，他来发动这个十字军东征。好，所以我们看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呢，就从啊11世纪呢，一直到13世纪的末年，将近200年的这个时间，原先是要产生几个大的一个。啊，一个想法，这个教皇啊是想到使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能够借着十字军合一啊，大家同样一个有啊一个异教的一个侵略，所以想借着这个能够让大家合一。结果没有想到呢，十字军东征呢不但没有让罗马天主教跟东方教会合一，反而产生更大的裂痕。那么这是第一个目的没有达成。第二个目的呢，他们想收复圣地啊，但是在这两百年征战的当中，最后到1244年以后，整个的耶路撒冷还是沦陷在于啊这个回教徒的手上啊，一直没有再光复。好，那么第三个哈，虽然整个的欧洲哈在教皇的呼召下联合起来，但是始终没有阻挡回教徒的一个前进啊。那么到了13世纪开始哈。逐渐的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哈、啊、逐渐的消退啊，到了13世纪中的以后呢，十字军东征就越来越消退了啊，就不太喊这个口号了。那么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到从1244年被回教徒掌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人才从土耳其人的手下把耶路撒冷啊夺回来啊，现在的耶路撒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重新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上。 啊，那么大家都晓得，那这个后来以色列复国，对不对？啊，这都是根据这个有关系的。在这个之前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之前是整个是掌管在回教徒的手上。好，那么这就是三个目标哈没有达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字军东征的结果呢，有很多的影响的哈。两百年的这么大的一个过程的当中，这么多人参与哈，整个欧洲差不多是动员了啊，法国、德国、英国啊，跟这个教皇哈，这个政治跟宗教一个大的结合，一起去动员啊，去打这场战争。那么这个影响是很深的哈。第一个，我们看教皇方面的影响。那么借着十字军东征呢，教皇成为欧洲无上啊，至高无上的一个属灵领袖。啊，借着这个十字军东征，大家都以教皇马首是瞻哈，慢慢慢慢，教皇的权柄开始高涨哈。好，这是第一个影响。同时呢，这个教皇呢，把免罪权，因为一个人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罪啊，当然是靠耶稣基督来赦免。但是当时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这个免罪权，教皇是有这个免罪权的，所以教皇就借着免罪权呢，给予那些用金钱支持十字军东征的人啊，我刚刚讲了，当时很多的人想参与啊，或是因为不想打仗，可是又不得不去哈。那么那怎么办呢？就用金钱，有钱的人就用金钱去买人啊，支持这些人去打仗。那么这个名分就是算他的啊。当时很多是这样的，甚至啊，为了要支持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就把土地给卖掉了哈。那么慢慢慢慢，这个金钱就转到十字军东征的啊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当中，所以到了这个1191年到1198年啊，一个教皇叫伊诺森的，这一个教皇呢更厉害了，他就把完全的赦罪权归于那些能够找到自己代替自己出征的人。原来的宣告是啊，你可以在地狱里面少受一点炼狱之苦哈，你只要参加十字军东征啊，就快一点了哈，不要先到地狱去受苦。但是这个仗一直打一直打，打了两百年啊。那么打越打到最后越需要金钱，越需要人嘛，一定是这样的哈。要为了要支持这个想法，那么到了教皇伊诺森的时候，就把完全的一个免罪权呢，颁给了那些愿意支持十字军东征的那些地主啊。那是这些地主一听哈，那么我今天把大量的金钱，并且把大量的人哈，我支持这些人送到战场上啊，去参加十字军，那很好，我得到一个什么？我得到一个完全免罪权，就是我可以完完全全得到一个永生，哦，这是很划得来的，对不对？当事人不管怎么讲，还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哈，大量的金钱丢下去，至少可以换一个永恒的一个祝福，他们还是愿意的。但是当然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可是你晓得那些教皇很厉害的，因为当时的全欧洲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哈，罗马天主教是只有教皇可以解释圣经的，包括神父都不能解释圣经的啊。所以教皇这个经文，教皇怎么说，神父就要怎么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教皇说啊，人信耶稣以后不是先上天堂先到炼狱里，这个在啊天主教的这个神学里头叫炼狱之苦啊。所以为什么天主教的这些信徒啊拼命望弥撒哈，主日的时候一定到教会去教堂去望弥撒的啊，这个望弥撒是能够让他从炼狱少受罪啊，所以这个行为很重要，这就变成因行为称义了。这就是中古世纪啊罗马天主教啊在这个救恩方面一个大的错误，影响欧洲啊几百年啊，这个是不得了的错误哈。所以整个欧洲我们可以讲是黑暗大陆哈，根本看不到真光哈。这个一直到马丁路德1517年的时候，才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放到欧洲，这个时候欧洲人才觉醒了。16世纪，到了16世纪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罗马天主教搞了多少年了啊，你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算，11世纪开始算，算到16世纪，总共500多年啊，500年的时间啊，整个500年欧洲是黑暗大陆的啊，非常可怜的。那么就是教皇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听啊。那么借着这个十字军东征200年这个时间呢，使得罗马天主教富可敌国，因为欧洲所有的这些经济啊金钱全部都投到十字军东征去了。那么当然最终的得益是教皇，因为教皇发起的嘛，对不对？他是一个头，所以呢这些金钱到最后呢全部都成为教皇的一个经济来源。 所以你今天到梵蒂冈去看啊，这个都是黄金造的啊，为什么那么有钱啊？当然有钱啊，两百年的财富都给他了，还会没有钱吗？对不对？再加上五百年的啊这个黑暗时期啊高压政策，所以整个欧洲的财富啊全部都是在梵蒂冈的手上啊。所以今天有机会到意大利罗马去参观哈、啊、你去看看天主教的这个架势哈、啊、他今天能够掌管全世界的这个天主教的机构啊，这些分支啊，能够付给他们奉献，这个钱多到不得了的钱啊啊，为什么来的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悲剧哈、啊、好，那么我们看神学方面也有一些改变了哈、啊、第一个是教皇方面的改变，最好的影响是在教皇，他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是在基督教的神学的影响呢，也产生圣战神学。啊，这个圣战神学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也讲圣战的，这是约书亚记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那么约书亚奉耶和华的差遣呢，进入到了迦南地啊，把那些犯罪的迦南七个大族呢能够铲除，这是神叫他去做的哈。那么这个新的圣战神学呢，运用在十字军东征的里面，同样的他们就认为原来啊这个用嘴巴讲不成的事情啊，今天可以用动刀子了啊，这个很好办嘛哈、啊、嘴巴讲不成就是动刀子，这个最容易哈、啊、省事嘛哈、啊、直接用打架的方式，打仗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放在欧洲人的啊这个属灵的里头了啊，这个很糟糕的。那么他们可以用战争的行为来保卫他们的信仰啊，这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一个影响。同时在这个社会方面啊，社会学的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待会再来讲。那么在教会的方面呢，产生的影响是教会的大团结。十字军东征所过之处呢，各个教会都开放来招待我们的弟兄啊，当然我们的弟兄这么长途跋涉，一路一路的从欧洲要走到这个东方啊，很辛苦的。当时又不是坐飞机啊，这个有钱的人就骑马，武士一定是骑马，没钱的佣农了就拿着自己的武器跟着走路过去的，很辛苦的啊，都是走路啊骑马这样子一路过去的。所以各个的教会哈、啊，当十字军东征这些人到的时候，部队一来的时候，各个教会都开放去招待他们，接纳他们啊，哎，很奇妙的，就造成这个教会跟教会之间大家怎么样，彼此就合一了哈、啊。当时这个欧洲的教会就非常的合一哈、啊，这是对欧洲方面的教会呢，成为一个啊一个团结啊，在教皇的领导之下啊，让这个整个欧洲教会虽然是不同语言啊，不同种族，但是可以在属灵的里面团结在一起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就是驱逐回教徒土耳其人。好，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在社会方面很大的改变了，因为我们上次讲到欧洲当时是封建制度哈，每一个阶层一环扣一环，永世不得翻身啊。那么现在借着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呢，产生另外一个阶级啊，这个阶级叫做平民阶级啊，平民阶级。那么这个平民阶级到底怎么产生出来的？因为两百年打仗啊，欧洲的王公贵族啊，为了要打仗，支持打仗的关系啊，可以讲说是耗这个钱财都耗尽了啊，土地也把它变卖了啊，财宝也拿出来去打仗了。那么结果这些十字军东征的人呢，他们如果不战死再回来的话，因为他们到了东方啊，看到了东方的文化，当时阿拉伯文化是很发达的啊，我们前面都讲过阿拉伯的文明其实是高于欧洲的，欧洲人最后要去留学要到阿拉伯的地区去留学的。那么这些人好像喝过羊水一样哈、啊也看过世面哈、啊、再也不是佣农了，那个佣农是世世代代就是开了门就去上田的那种人，现在不是了，借着这个打仗眼界也开了啊，脑袋也灵光了，看看人家的文化也挺不错哦。这些人慢慢在欧洲就影响一个阶层，叫平民阶层啊，这个平民就起来了。那么同时这个贵族啊，因为打仗的关系啊，贵族不敢打仗，但是贵族有钞票有钱啊，贵族就把钱大量的丢到这个十字军东征里头，贵族最后就穷了啊，没有钱了。那么没有钱就很自然的，反而那些去打仗的那些人啊，他们地位提升了哈、啊，慢慢在欧洲的阶层呢，封建制度其实是靠着十字军东征逐渐被打掉的，啊，封建制度这么一个严格的制度怎么被打掉了？十字军东征把它整个制度拿掉，啊，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哈。好，那么这个 当时的这些人去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雍容啊，那么就因着十字军东征呢得到许多的好处啊，比如说金钱的好处，他去打仗，他的家人啊，他的主人给他钱啊，很多是佣兵嘛，那么也因着打仗啊，产生了很多的武士，这些武士呢很多人很热爱的哈，很敬仰他们，慢慢的啊，这些人呢就在各个地区回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另外一种阶层啊，这一种的阶层是人人所敬仰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呢产生平民阶级，同时呢也借着十字军东征呢产生了大批的商人跟银行家，很奇怪哈，银行就开始产生了，因为原来欧洲的经济都很不好的啊，一团死水，借着这个打仗就要，因为大家就要把这个钱哈、啊、要送给这个部队去打仗嘛，对不对，那就要开始设立银行了，这个银行就借着这个两百年打仗越来越多，其实当时是钱庄了啊，钱庄好像今天打阿富汗，这个阿富汗有很多地下钱庄啊，中东很多地下钱庄的啊，都是这个很有信用的，你把 cash 给我，我马上就转过去的啊，很厉害的哈、啊。那么这个银行家逐渐，这个资本主义家就开始出现了，非常有意思。那么还有这个商人哈、啊，很多人这些雍容啊，我刚刚讲了，雍容到了这些东方去哦，一面打仗一面看到有好东西，哇，这个波斯地毯挺不错的，东方的丝绸也不错，好了，既然打胜仗要回国了嘛，好了，东西也看得多了，就砰带一批货又回到欧洲去卖，诶，不错啊，利润非常好，以后呢就改行了，做商人了，所以不做农夫了，非常有意思。这个十字军东征两百年，我们可以讲是影响欧洲太大了哈。好，那么我们看见长远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的还是近的，大家晓得在文化上的一个大的影响，长远的影响在文化上啊，大量的旅游跟地理的环境探险对欧洲人来讲呢获得一个实质的好处，所以借着十字军东征啊，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也不怕也不孤单啊。那么没有想到这个旅程下来呢，看到了许多啊美好的地方，也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看过的地方，像探险队一样的，就把大量的知识啊生活上的一个改变带入到欧洲，这是对文化的影响。所以大家晓得到了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哈、啊、这个后面其实都是受到十字军东征长远的影响，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之前呢，欧洲是黑暗世界啊，那么欧洲很需要有东方的文化进入去熏陶他们啊，这个是一个大的影响。那么在宗教上有一个更厉害的影响了，这个是在中古世纪后期的时候，罗马天主教产生的一个叫做宗教啊裁判所。那么这个宗教裁判所很厉害的哈、啊、这个宗教裁判所可以讲说是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个极端，凡是言行啊跟罗马教皇讲的不一致的，这些人全部要在基宗教裁判所的当中被判是异端，被判为异端的时候遭受什么刑罚？火刑啊，把你绑在一个柱子上用火给你烧死。所以这个中古世纪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宗教裁判所是启发于十字军东征，因为我们刚刚说十字军东征产生新的圣战神学，原来为了要保存信仰的纯正可以用战争的手段来保护，所以十字军东征以后呢逐渐的就产生一个宗教裁判所，借着这个宗教裁判所来判一个人是异端啊还是不是异端，如果是异端的话那么就是把他烧死。那么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宗教裁判所给很多很多人有私人的一个机会去报复，特别是教皇啊，就给教皇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门，好像是他们家后院的一个私刑场所，只要是谁反对他就把他抓进来，然后给他一个帽子一挂啊，说他是异端把他杀掉啊，这个在中古世纪非常非常的啊流行的。所以你晓得马丁路德当时他这个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时候要求天主教改革啊，这个教皇就去抓他嘛，后来他就逃啊啊，马丁路德到处去逃的，他也做过逃难的日子哈、啊。如果他要被抓到的话，就会进这个宗教裁判所，叫他第一个就叫他悔改啊，认罪悔改。如果不认罪不悔改的话，接着就是判他死罪哈、啊，把他烧死。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结果呢，这一个 产生的就变成对付一基督教的一个异议者，凡是反对的他全部都来处理，这个是在日后呢宗教裁判所当中啊很厉害的。好，那么在中古世纪哈，在1517年马丁路德新教之前呢，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已经看到这个罗马天主教走错路了啊。那么这些人呢，像威克里夫啊，威克里夫啊，英国的威克里夫很有名的，在美国都有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啊，威克里夫他专门把圣经呢翻出来的。这个威克里夫，因为不是，如果不是他把圣经翻成英文的话哈，英国人还在黑暗的当中啊，因为当时没有人看懂拉丁文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天主教的这个教堂的时候啊，因为在台湾嘛，那个很多的物资都在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头，我们都去拿这个面粉啊，对不对？大家都还记得很小时候都是在台湾都是这样子嘛。那么这个天主教他不讲道的哈，他要讲道他也是念拉丁文，念念咚咚咚咚念念拉丁文就结束，万弥撒就是这样，只是一个礼仪啊，圣礼，然后整个的时期都是这样。那么到20世纪还是如此，那么早期的世纪更不要谈了啊！所以完全是一个圣礼，它不会让你认识圣经的话语的。所以这个威克里夫呢，也是看到这个英国人非常可怜啊，神给他这个托付，他就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英文哈、啊，很厉害的哈、啊。那么这个翻译，所以这个翻译在英国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曙光啊，要纪念这个圣徒啊。今天还有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公会啊，这个威克里夫是很有名的。好，那么透过十字军东征呢，也使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当然也会进入到地中海跟东欧一带啊，也借着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那么我想在宗教上呢，第三个影响呢，我们大家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天主教教堂的？你们知道有那个链珠对不对？记不记得天主教的信徒都会拿链珠对不对？在那边念嘛哈。好，这个叫念珠哈，念哈啊。那么这个念珠哈，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很奇怪，我们基督教就一般就没有，初代教会也没有的。这个念珠哈，其实是十字军东征以后受到回教的影响。你看回教徒啊，如果你注意看电视啊，回教徒不是经常，凡是虔诚的回教徒都会有一个念珠的哈啊，然后在那边念，那边每一个珠子是代表，他们认为是代表阿拉的一个真神的名字哈、啊，所以他就每一天都在念这个念珠，也是回教的一个功课之一啊。你天天念这个阿拉的名字哈 啊你就会得祝福，所以他们凡是虔诚的人，每一天啊，一面跟你讲话，一面拿一个念珠在那边转哈、啊，每天都在转那个珠子哈 啊这个手部运动很发达。那么这个念珠哈、哦，后来借着十字军东传到了罗马天主教，啊，也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到了今天，凡是你到了天主教去看，都会有那个小念珠的哈、啊。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也有的哈 啊也有的。那个是从什么时候来的？是十字军东征以后受到回教徒的影响产生的，啊，这个影响好大哈、啊，影响到今天了啊，好、啊，非常有意思哈、啊。好，那么文化的影响呢，长远的影响呢，借着十字军东征呢，这个西欧的这些老百姓呢，特别这些下阶层的这些毫无知识的、啊、这些庸农哈、啊，那么因为有机会接触到近东哈、啊，到了东方这些繁华的世界去，所以本来是坐井观天的欧洲人哈、啊，什么都不懂的，那么借着东方古文明的一个刺激哈、啊，当他参加了这个十字军东征之后呢，激发了许多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改变啊。那么这个改变哈、啊，当然十字军东征，大部分这些士兵都是下阶层，当然也有很高级的人去。那这些高级人都是率领部队的哈、啊，军官啊、武士啊、啊王公贵卿啊，也有人会跟着去的。那么这些人借着这个文明的一个刺激哈、啊，影响到中古世纪的后半期一个很重要文化的影响，叫做经院哲学。什么叫做经院哲学呢？啊，这个教会历史就很重要了。这个经院哲学就是把神学跟哲学结合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受到东方，特别是希腊文化、东方阿拉伯文明的一个影响。到了中古世纪呢，这个经院哲学把神学怎么样跟哲学结合在一起，哦，这就是当时这个欧洲的神学院哈，就受到这个影响，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看见呢， 整个的十字军东征呢，啊，虽然在宗教上是一个败坏哈，那么在文化上，其实借着十字军东征呢，把这个欧洲的黑暗世界整个要宣召那些人去打仗，从来没想到的，啊，没有想到这个战争一打打两百年，影响这么深，人死了很多，回教徒跟基督徒的啊这个仇恨加深啊，但是呢，在文化上、在商业上、在整个欧洲的制度上，把封建制度整个打垮，啊，借着一点一滴的啊，就这样子改变，那么也逐渐造成欧洲逐渐的复兴哈，啊，因为这个中产阶级产生出来了，后来就产生中产阶级啊，所以一个国家的啊平稳，中产阶级很重要哈，啊，早期是贵族跟庸农啊，这个权力哈，啊，一拳扣一环，借着这样的战争整个改变。啊，这是对于未来欧洲的文化的复兴、文艺大复兴，欧洲人后来航海技术很发达，他们就到东方去探险，对不对？都有启发的，因为十字军东征确实给他们带来太多好处，在文化上、经济上，啊，太多的一个联想啊，所以这就是啊，影响了好几个世纪哈，啊。所以感谢主哈，啊，我们就借着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十字军东征哈，啊，看到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哈，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啊，我们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最终你要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也看见罗马天主教啊当时的一个错误，主啊，但是你也借着这样的一个错误，主啊，却把文明带到欧洲。主耶稣，我们知道你还是掌权的主。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借着教会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回教徒跟基督教的一个争解。主啊，在这两百年的征战当中，人跟人互相仇杀，主啊，真是应验了你在圣经所说，人都是罪人。主耶稣，我们就求你啊，今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头，主啊，能够来看清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主啊，我们要特别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哦，主啊，你在大使命的当中，就是要把那个教导放在你的家中，是吧？我们也看到中古的教会，因为缺乏真理的一个传扬跟教导，以至于普世的基督徒哦不能够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吧？以至于造成了这么大的悲剧。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回归到圣经的当中，以你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求你自己亲自也祝福啊，亚杜兰教会是一个教导的教会，让你的啊众儿女，主啊，能够认识你的心意，明白你自己的真道。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